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程明。
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想借着网络平台上一段视频的录音，跟大家聊一聊婚姻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在夫妻生活中难免有磕磕绊绊，有矛盾，有高山，有低谷。当这些让我们感受到不幸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在怀疑啊，为什么要进入婚姻？婚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还有没有动力和意愿坚守下去？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话题。
婚姻的价值和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件事是过来人说了才算的。今年呢是我结婚30周年的年份，我之前呢和我爱人多年不过结婚纪念日，不但多年不过结婚纪念日，什么七夕节呀、情人节呀、妇女节呀、我的生日啊等等，一律不过。不是说我们的夫妻感情差到一定程度了，而是我爱人最讨厌形式主义，所以说坚决不过。我呢这些年呢也就习惯了，不过就不过，也没有少块肉。但是今年呢，孩子上班了。啊，闺女就说，妈，你和我爸今年是结婚30周年，是珍珠婚，你俩应该过过结婚纪念日。我说好吧，怎么过呀？她说我给你们出钱，你俩去旅游吧。我和我爱人屁颠屁颠的就说了，孩子给咱出钱让咱过结婚纪念日啊，让咱们去旅游。我爱人说去旅游那得花多少钱呀，钱没处花去了，而且我不愿意去，我就愿意在家里，你愿意去你去吧，他不去我自己去个什么劲儿啊。我闺女说了，你爸爸不去啊。闺女又说这样，我订个影楼啊，你们去拍点那个写真，咱们一家里啊来点这个合影等等的。我说行啊，和我爱人一说又被我爱人否了。我爱人说手机什么不能拍呀，还去影楼，咱不知道咱们家有多少钱啊，刚解决温饱干嘛呀弄这个呀，不去不去不去。那我和他说，我说那怎么办呢，嗯，结婚纪念日怎么过呀，30年了我跟着你也不容易啊，我给你擀的面条你不爱吃手擀面吗，多打几个卤子，这样行了吧？我觉得还是不太行哈。然后我就和他说，这样吧，我听说啊，人今年流行给老婆买羊绒大衣，你看我每天穿的这么寒酸，你给我买个羊绒大衣吧，作为30周年的一个礼物。然后我爱人看我一眼说，你穿羊大衣去干嘛去，你是有什么非常郑重隆重的场合需要花好几千买个大衣啊，你真的需要我给你买，可是你有什么场合你给我说说。我想了半天，没有什么场合。所以说人家拒绝的又理直气壮。大家看我说到这儿啊，是不是很多的女人都觉得这样的男人你还和他过了30年，你是实在离开男人不能活了对吗？
嗯，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位女博主她的分享之后什么感受哈。
那太真实了呀，这听起来毫无浪漫可言啊。
对啊，照现在年轻女士的看法，一定会马上就说，这样子老公没有品味，没有仪式感，要他干嘛？这么抠门的，羊毛大衣也舍不得，旅游也舍不得，出去吃顿饭，去照个相也舍不得，30年的嫁给他，这也舍不得，你说这老公有啥稀罕的？离了，离了。
我看了他描述的先生的这个状况哈，这种情形啊，我脑子中直觉反映出来的一个人物就是我爸。我爸是这样的，跟我妈过了已经大半辈子了，从来没过过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生日什么的。我妈说过生日了哈，你看人家都买件新衣服，买出花什么。我老爸来了一句，花那钱干什么啊，有那钱咱还不如去嘎二斤肉，全家改善一顿伙食。
确实确实，我家的男人也是如此，不只是我自己的先生，我爸 也是这样的，
嗯，
我公公更是这样的，代代相传的没有什么浪漫的基因在哈。我想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吧。
嗯，
我也很好奇这位女士将怎样回答类似这样的问题，因为看起来似乎好像她和这一位跟她生活了30年的男士啊，也不怎么同频啊，他们没有办法有任何相同的想法呀，听起来张力十足的婚姻啊，这30年咋过来的呢？
我们接下来呢也听一听这位女博主的分享啊。
我和大家说句真心话，就这样一个男人现在还被我当成宝呢。为什么呢？因为我对于婚姻的看法和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如果在我20-30岁的时候有人和我说一个男人在家里这样，我就会问他一句话，你为什么不快点把他踢飞呢？你离开这个男人就不能活了。那现在呢，过了30年，我发现我对婚姻的理解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年轻的时候啊，都想找个男人把自己宠成宝，都想找个男人给自己提供充足的情绪价值，都想找个男人呢让他一辈子把自己呵护到老，这几乎是所有女人的梦想。但是到今天，我觉得这个男人他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说给我提供不提供情绪价值上，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是全天下独一份的必须属于我的一个男人。为什么有这个独一份的这个感觉？因为整个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人，就他是我两个孩子的爹，就这一个身份就让他决胜于千里之外。为什么呢？在我的生命中，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妈妈，这一生最重要的不是爱情的圆满，而是给孩子一个温暖的港湾。我只要生下他来，我就要对他负责，我就要尽力的把他培养成一个身心健康的人。而对于我的孩子来说，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于孩子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他这个亲爹，这个是永远无法替代的。而且刚才我说的都是我爱人他做的不够的地方，你一听那些他做的不够的，你恨不得就立刻把他 pass 掉。但是我若说说他和我结婚这些年做的那些非常够的地方，你又觉得他就是男人中的宝。比如说结婚多年，我因为忙于工作，所以说家务事基本上都是我爱人全权的包办。再比如说两个孩子啊，从小都是我爱人一手抱大喂大的，所以说孩子们和他的感情很深。他呢不抽烟不喝酒，嗯，不嫖不赌啊，不注重形式，不浪漫，但是一颗心就放在这个家里，就放在孩子身上。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喜欢那些非常浮华的东西，但是结婚30年之后，你才会发现其实一个踏实的本分的勤快的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男人才是我们这辈子最好的合作伙伴。
哇，听了这段之后才是叫什么
宝
欲扬先抑哈，
秀恩爱秀恩爱，这是秀了一大波恩爱。
但是他这种秀恩爱不是我们常规说的年轻人种秀恩爱，多浪漫啊，去哪里旅游啊，他就是感受到那种家庭的那种实实在在的。说他的丈夫啊，在家里边因为他工作忙，帮他担当了所有的家务，还带孩子，把两个孩子给养大，又勤劳又厚道又善良又顾家，这个去哪里找啊，这么好的男人，对吧？
嗯，
我也理解他刚才说的为什么他的爱人是唯一的一份，就是两个孩子都是他亲手带大的，而且他跟两个孩子的亲密程度可能超过女博主。
嗯，
所以他这个爱人是在他孩子心中是不可缺少的。你想想这种起一个形式上的一个礼物啊，那些来说哪一个更加的重要？
嗯
嗯，
其实在我看来呢，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角度。他自己也说，如果是年轻的时候有姐妹的先生这么对待他的姐妹，他也直接会说，这样的男人你还跟他过什么，还不早点一脚把他踢飞了。但是过了30年，把这个视角放大，由3年变成30年， 她看到了婚姻中的幸福，她的丈夫可能只是不会形式上的这种浪漫，但是是一个顾家的男人，我觉得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坚守婚姻的祝福所在。
嗯，我喜欢他说的独一份，因此决胜于千里之外。我喜欢他这个形容，就是独一份。无论婚姻的状况或好或坏，或开心或不开心，满意也好不满意也好，这独一份是真实的，因为真的就是独一份，没有了。不管这世界上有多少艺人活着，这是独一份。这个独一份就说明婚姻最最宝贵的真谛啊，就是这独一份。而且他也说了一句也挺让我动容的，他说婚姻不是为了爱情的圆满。
嗯，
那我想加一句，婚姻确实不是为了爱情的圆满，但婚姻的存在有一个真谛是为了爱的圆满。我在他的字里行间表达当中能体会到丈夫对他很贴心很踏实的爱，经年累月30年如一日的我在家里边兢兢业业的付出，他体会到了这个爱，而且在这个温暖的小家里面，因为有爸有妈，他的两个孩子也体会到了爱。婚姻的真谛是独一份，也是爱的圆满呀。
是的，那我们再听一听他对自己的婚姻生活还有怎样的体会和分享。
而且我两个孩子都是比较让我欣慰的。让我欣慰的这个原因不是因为我懂教育，而是这个孩子的血液中留了一半他爹的这个基因，留了一半我的基因。我经常就看着两个孩子想一件事，想一件什么事啊，就是我和我爱人生出来的是这样两个孩子，换一个人可能就生出来的是另外的孩子。我不能确定别的基因和我的基因结合生出来的孩子是不是更优秀，但是我能确定一点，我爱人骨子里的善良和厚道是成就我孩子这个优良基因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这一点来说，他就是金不换。我们家呢是一个女主外男主内的这样的一个婚姻模式，我在做事方面在工作方面比我老公要优秀要出色，也是源于此啊。经常在过去会有好多人私下来和我说，你爱人有点配不上你啊。年轻的时候我也有过这样的感觉，不过婚姻走了30年之后蓦然回首才发现，正是这个长得也不高大也不威猛啊，挣得也不多见识也不够的男人，他真正成全了我的今天。我们俩一穷二白的裸婚啊，为了奔生活，你刚开始的时候呢，你会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眼看着这个希望要落空，你自己只有奋发图强，努力向上，不怕苦累。在这个过程中你实现了自我的蜕变。很多女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好辛苦，我不这么想。我觉得如果没有我爱人的平凡，就没有我今天的成长；如果没有我爱人的普通，就没有我向上生长的动力。所以说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他非常大的一半，在这一点上我对于他是充满感激的。你看一路说到今天30年的婚姻，大家想想这里边有苦有辣有酸有甜，有悲有喜，但是到今天看我30年的来路，心中只有感恩，感恩今生遇见他，感恩我们的婚姻能够幸福绵长的一直走到今天。
我们听了这一段的分享，他自己也是对自己的婚姻充满感恩的，感恩遇见他。其实他说的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想到，其实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婚姻里面，我们不仅感恩另一半，其实更感恩神在我们的婚姻里面。这位女博主她的信仰如何我们可能不清楚，但是在她的婚姻里面我们处处能够看到愿意在婚姻中坚守的夫妻是有神的爱神的祝福一直在包裹的，一直在他们的婚姻中的。
嗯，我好喜欢她说的这个基因的视角， 她说要是换一个丈夫，肯定我生的孩子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她一定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啊，因为有爸爸全心全意的爱的孩子啊，呵护的孩子啊，她无论如何都是非常幸福的孩子呀。
嗯，
所以我相信他们的家庭孕育出的这两个宝贝应该是人见人爱很可爱的两个宝贝啊。她虽然琢磨不多，但是我相信在她的婚姻里面是一个很有爱的港湾，给了他也给了两个孩子、这一个男人是他非常感激相伴了30年的啊。那我也相信肯定这当中不一定常常是他能感受到丈夫的爱的，那一定也有很辛苦，所以他说有悲有喜啊。他的婚姻当中一定也有他觉得非常艰难的时候，我相信他说到有一段日子进入婚姻，他本来也开始想靠这个男人，结果后来发现各种情况下社会架构也是造成了各种原因吧，他不得不自己去努力，那一段挺让我动容的。他说他自己的蜕变其实是丈夫成就了他，我也很喜欢他这样子的一个爱的视角来描述他那一段经历。我相信一个女人在外面打拼一定不容易的，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坚实的后盾，这么好的可以托住他的家，照看好家的这样一个坚强的后盾在后面护着他，可能他往前走着走着累了，一回头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没了。他是个很感恩很感恩的妻子啊，多好呀。
嗯，我觉得就是一个念头之差。你看有旁边的世俗的人跟他说，哎，你老公这个样子啊，又不高又不帅又不威猛，配不上你，说这个话其实是在赞这个女生，但是同时给她一个诱惑，在婚姻上埋上不良的种子。
对，
但是她很有智慧，知道怎么去正确的去理解这件事情，因为爱人是自己的。不是有句话说嘛，这个鞋子穿在脚上舒不舒服只有自己才知道，所以她是很有智慧，而且呢就是在经济上靠不上丈夫去挣钱的话，很多妻子都会失望，失望之后就会觉得辛苦，哎呀，为什么做个女人我需要出去打拼呢？哎，她想通了，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情况，我们两个是合作伙伴，我们合作，谁能够去多打拼一点就谁去呗，谁走在前边，谁在后边做后盾，我们家模式是这样子，这个就是对我们最好的，那我就去奋斗，我就不要觉得自己不值了。而且她是用感恩的方式来对待丈夫在后边支撑的我，我才可以这样子的在我的事业上发展。
对，一念之差结果也都完全截然不同了。
嗯，
阳光透过彩色的窗，照亮在你的脸庞，望着你的美，你的好，仿佛天使在身旁。与你相遇，与你相惜，是天父赐福所赠，一生拥有你，一生跟随你，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
那我们再听一听他最后的一段分享。
年轻的时候俩人生气闹矛盾的时候，不是没有过离婚的念头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俩矛盾闹得比较厉害，我骑个自行车带着我闺女和她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真的是历历在目啊。当时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估计一看这两口子就是刚生了气，人家就把我们随便的给打发了。回来之后啊，看到孩子，哎呀，那个小小的人在那儿瑟缩着愁眉不展，就想如果离了婚，这个孩子不是缺爹就是少妈，我在孩子身上缺德呀。这样一想，算了，再过吧，又往前走。那一直走到今天，看到自己的孩子那么的让人欣慰，那么的让人幸福，你会万分感激当年那一刻自己的抉择。我相信这样的抉择绝对不只是发生在我身上过。那天我在我们的一个群里做了一个调查，当时是19个人，都是女士啊，我问大家， 我说你们当年曾经有过离婚的念头的，打个一，19个人里边有15个人都有过离婚的念头，但是大家都没有离婚，一路走到今天。我又问了一下，我说你们庆幸当年没有离婚的，再打个一，这15个人齐刷刷的都打了一个一。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婚姻它是一段不断磨合的这样的旅程，两个不相容的人，两个充满棱角的人，在不断的碰撞的过程中，有时候确实会有走不下去，但是你只要内心有爱，内心有孩子，在对方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你比如说吸毒啦，赌博倾家荡产啦，严重的家暴到让人活不下去这种程度，剩下的都是小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当我们这样带着对孩子的爱，带着那份母性的责任一直往下走的时候，真的在未来某一天你会感激你的选择的。我们找的这个男人不完美，这是个事实，同时这个男人找的妻子也不完美，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毛病啊，我们也不是一个100分的人。真正幸福的婚姻不是两个完美的人演出一场浪漫的大戏，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互相磨合包容，最后凑成一个圆满的圆的这样一场修炼之旅啊。所以说结婚30年虽然不过珍珠婚，可是我依然觉得这场婚姻是我生命中的恩典，我经由这场婚姻成长为了更好的自己，我经由这场婚姻收获了两个让自己心满意足的儿女，我经由这场婚姻收获了一个虽然没有血缘却比血缘还亲的伴侣和兄弟。我觉得这就是上苍对于心中有爱愿意坚持的那个人的最高奖赏，这样的奖赏我有，我相信更多的你们也都有。在这儿祝福所有的夫妻都能白头偕老，祝福所有的孩子都有温暖的港湾。
嗯，最后这段话很感人哈。
哇，好感人啊。
他其实很有自省能力，他不光是承认这个事实，我的丈夫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我自己也不是完美的人呀。我们都不要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我们用挑剔的眼光去看我们的爱人。所以他说的非常好，婚姻不是两个完美的人演一场浪漫的大戏，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来共同造就一个圆满的圆。
嗯，
而且他感恩他在婚姻里面得到了很多的造就，
嗯，
有很多的成长，有很多的喜乐，有很多的欣慰。我觉得这个就是神给我们设立婚姻的美意，就是要在我们婚姻里面去学习爱，爱我们的爱人，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我们成长，把我们自己训练得更加的讨神的喜悦。
嗯，
两个不完美的人合在一起，这是一场30年历久弥新的去练习怎么能够相互包容的过程哈，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爱的果实，很美好。但他似乎也提到了一个前提，就是心中有爱。
嗯，
他也提到在有些婚姻当中是非常极端的例子，很恶劣的婚姻状态，比如说持续不断的家暴啊，或者另外一方持续不断的赌博，倾家荡产的赌博啊，甚至于是吸毒或者是醉酒，就会对家人造成很大的伤害啊，出轨，那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更是很大的伤害，这些都是非常极端的婚姻里面需要去面对处理很严肃的问题。但在这里他提到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婚姻当中可能就是一些性格不合啊，彼此表达爱的时候没办法传递到对方心里啊，然后两个人会因为吵架生气闹到民政局去啊，可能是教养孩童啊，或者是甚至于这钱该怎么分配啊，就这些日常琐事呢，如果不会沟通也是彼此需要很好很好的来相互包容相互解决的。他也提到他自己都一生气骑着单车带着女儿跑过民政局， 说这些真实例子的时候，我也会心一笑。说实话，我自己的婚姻快30年了，也有过不少这样的念头。但是是什么能让我们最后打消念头呢？不只是因为孩子的存在，在我自己的经历里，每一次打消这个念头，其实都会被圣灵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心中还有爱吗？
嗯，
我得承认，当我有这些想要离婚的念头的时候，至少那一刻，我心中的爱是几乎没了，严重缺乏的。没有爱，我是没有办法持守住婚姻的。我承认自己没有，那我得求啊。
嗯，
我得承认自己不够爱对方的时候，要认罪悔改啊。我知道，这就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恩典。他也提到了这句话了，他说他生命中很大的恩典是拥有了这样的一个婚姻。我得说，在我生命中最大的恩典，就是在婚姻当中，当我知道自己心中没有爱的时刻，都是神的爱充满了，就是神的爱不离不弃，它是永远不离弃的一份爱呀，这一份爱才是我婚姻的底气。
是的，
那我想也说不定会有听众听到此刻的时候会有一些羡慕，连我都会生出一丝丝羡慕，因为我觉得他的婚姻还算是好的婚姻的。那如果此刻你正在经历婚姻中的痛苦，听到的时候其实可能很难持续不断的愿意持守这个婚姻，这些念头也都是很正常的。我想在痛苦中的时候，当我们有悲伤的时候，有难过的时候，也恰恰都是这些个时刻能让我们愿意去体会神的爱。不能靠一个配偶的爱持续一段婚姻的，特别是这个时代，各种诱惑也好，各种时代的颠覆也好，各种媒体给予的所谓的新的价值观价值体系也好，都在充斥着我们的婚姻。当年神说亚当夏娃他们要离开父母合为一体，这个应许加着祝福，当我们愿意白头偕老的时候，愿意在神的爱里面持守白头偕老这个祖训的时候，我会用祖训来形容啊，他开头就说了，过来的人说了才算啊。
嗯，
那我自己的祖辈们，他们真的都是尽可能的白头偕老了。我的奶奶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跟我说过，因为她是个农村的老人家嘛，也没读过书，所以她就很直白，就跟我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嗯，
她一生服侍了丈夫和家中的六个子女，子女的婚姻也都很蒙福，我的父辈们他们的婚姻也都很好。现在我们第三代了，到我这里，我的婚姻观还沿承了奶奶最简单直白的教导，白头偕老。这是我后来认识了神，在神的祝福里面也是要我们在他的爱里持守到底的，尽可能吧。
是的，就是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嘛。
嗯，
今天我们借着这期节目，也是请夫妻们也想一想，尽管我们的婚姻中会有争吵，会有矛盾，但是这不是原则性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回到神的爱里面，让我们一同在婚姻中来坚守，去得神在婚姻中给我们每一个家庭的祝福。
阿门，
阿门。
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守候着你，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夺去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
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愿放弃全世界，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愿意。与你相遇，与你相惜，是天父赐福所造，
一生拥有你。